感谢主，我们还可以再唱一唱，我想。好，哈利路亚！我们再回头来唱这首惊人恩典。好，因为这首诗歌，如果你在这个国家住一段时间，你或许也注意到，这是在美国，即使在美国一般的人民中间呢，都非常相当普遍流行的一首歌。好，就叫做《Amazing Grace》。啊，所以换句话讲。不仅在基督徒的聚集中间我们可以唱，你知道啊，它的影响的程度啊，已经普遍到啊，在美国大的这个运动的事件中啊，除了他们唱国歌之外啊，最常唱的一首啊，就是这首歌。好，你就知道啊，这个为什么叫惊人的恩典啊。好，所以每一次我们再来讲到主恩典的时候啊，你我的感受上啊，我们要有一种的感觉，哎呀，主啊，真是惊人啊。像我这样的人还能被你拯救啊，而不是我们一般的感觉，我们信主是给主面子。哎呀，这个我好同学好朋友一再邀请啊，爱宴实在吃了无数回了，再不信主好像啊，哎，就对不起我同学了。好，今天我们会一起来看呢，什么叫惊人的恩典啊，好不好？我们就来唱第一节就好。好，当然你如果从这歌词你或许也可以稍微知道一点背景，这个写诗歌的这个姊妹啊，她是盲眼的姊妹，好，所以她才会说啊，前盲，好，经不摸索，好，感谢主。那当然，你可以有很多面的来解释，好，那今天我们都可以一起来看呢、啊，主的救恩到底在我们这一般人身上为什么成为惊人的恩典？好，好不好？我们来唱一唱，来。
惊人的甘甜来救我，来如我前尘失落，今被寻见前往进步摸索。
请我们来读主的话。好，就在他的反面。感谢主，在圣经中有一卷书叫做约翰福音。那我想弟兄们都说过，约翰福音啊，是特别讲到主在神性的这一面。好，换句话讲，四本福音书都有他们不同的着重点。那这本书当初在写的时候是有一个背景，因为在当时的时代啊，一般人相当流行的一个观念，就是主耶稣啊，并不是完全的神，或者说完整的神，啊，主耶稣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就是在特殊的时候啊，他才会有神的显出，这是相当普遍在当时的一个观念，所以。当然这本书并没有明文的说到作者是谁，但是历世历代的圣经学者都说啊，因为圣经只说是所爱的那个门徒，所以就根据这一节圣经，历世历代的圣经学者就说啊，就是使徒约翰，好，这个作者，所以使徒约翰就根据那时候的背景和需要啊，就写了这一本书，来完全的证明啊，这一个耶稣就是完全的神，也就是完整的神，所以在整本的约翰福音里面会一直持续说到这一个观念。好，在整个神学上三一的观念，整个神学上他和子的观念，整个神学上他和信徒的观念，所以啊，当你来读的时候啊，你里面要有个感觉，主啊，谢谢你，你就是那完整的神。所以使徒约翰就来说了他怎么样的完整，他和你我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好，好不好？所以我们来读啊，这个就已经写在这里的经节，请弟兄姊妹对读。好，这个我想早晨我们这样子来交通，我们先来看啊，在圣经中怎么说到我们这位可爱的主。好，然后就说到啊，有两个人的见证，这两个人呢 很不好，他对不起，不是不好，就不好分的意思，因为他们都同名同姓，他们都叫约翰。但是是两个不同的约翰啊，然后这两个见证人完之后呢，我们就说到啊，主耶稣啊的第一班的使徒们 他是怎么来呼召他们的。啊，这其中就有安德烈。啊，当然圣经没有记载那另外一个人是谁。啊，历世历代的圣经学者就说，应该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所以他才不写自己的名字，所以就是使徒约翰。然后再加上安德烈的哥哥西门彼得。好，然后再加上啊腓力和拿但业。好，那你知道啊，在整个宇宙中啊，最难解释和说明的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这因为很多的东西都可以定义，很多的东西都可以说明和解释，但是有一个啊就非常的难。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无法解释。啊，他在一传那里这是赖皮的说法，因为你不会解释，所以你就说他最难解释。不是不是不，这不是赖皮的说法。我为什么要从这里来开始啊？就是给我们一个观念呢，神不是来用来给我们解释的，神是让你来得着的。这是每一次啊，我们啊一传福音了，一跟人接触了，一表明我们是信主的，那你把主拿来给我看看。哎呀，每一次我们听到这样的或类似像这样的问题啊，我们就要回到约翰福音呢、啊。这个使徒约翰的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换句话讲啊，如果我能把神拿来给你看的那个看得见的，就不是神。否则使徒约翰就不会说这句话，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神。旧约是这样，新约更是这样。那你叫我怎么信呢？所以它就难在这里。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在当时会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我刚刚说明了。耶稣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啊，但是他的确在他肉身的时候行过一些神迹啊，所以在那些特定的时候他是神。他行完神迹之后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所以他也会累，他也会渴，对不起，他也会发脾气，对不对？他不到圣殿里就发了脾气了吗？所以你就知道当时人会有这样的观念呢、啊，并不讶异。所以使徒约翰呢、啊、就要来证明这件事情，就要来澄清这件事情。不不不不不，他就是完整的神啊。但是很难呢、啊、你怎么来描绘，你怎么来说明这个完整的神？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我们的第一段圣经里面呢，就用三个不断的时间呢来说明使徒约翰他怎么来说这位神。他就说到太初，上一周我们弟兄说到了，好，就是从已过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所以太初有道，那个有啊是继续进行式。换句话讲，你不要把它领会成那在已过的事实，不是的。已过是这个事实，现在是这个事实，将来还是这个事实。换句话，你怎么来讲神？你要先从话来讲起，好，或者把它翻作太初有话。那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当然了，你会说，哎呀，翟玉成这句话太抽象，我也同意，使徒约翰也同意，但他不得不从这里讲，否则你怎么来讲神？所以下一次有人再跟你讲啊，请你把神拿来给你看的时候，你就赶快跟他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我一点都不开玩笑，意思你就告诉他，你当然也谦卑自己，我没有办法把神拿来给你看，因为圣经也从来没有把神拿来给我们看，但圣经只有对神一个具体的描绘和说明。当然第一节并不是那么清楚，但他至少啊，把这个神从已过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在一个位格里向我们启示出来，那一个位格就是这一个话。那你说好了，说了半天，那到底是什么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背这一节吧。这一节太好了，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懂不懂啊？不太要紧。为什么？因为使徒约翰写这句话的时候，我信啊，他里面也不过就是陈述一个事实。好，这是一个存在的事实，这是一个存在的律。这是一个存在的进行式。好了，那你说这个太初一直到永远都是一个事实，那他怎么在时间里让人来得着呢？所以就要有十四节。好，所以十四节不是说得很好吗？这一个话就是一节的话，哈，就成了肉身。太初中是话， 时间里是肉身。你看这个就更明确了嘛，对不对？这个好像在太初里让我们感觉遥不可及，感觉上觉得抽象的，感觉上好像跟我们没有不太有关系的，在时间里化就成了肉身。然后呢住好，或者说我们就更原文的翻译就翻作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好，所以你看呢，他肉身就说明他是有血有肉，他就受时间的限制，因为任何的血肉之身都要受时间的限制，所以他就在时间里取了血肉的身体。好，然后呢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他的显出就是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是他的显出。好，等一下我们会来说到这个。那好了，那这个肉身到底是谁？好，所以太初是化，时间中是肉身，那你就接着就要问了，对不对？那这个肉身到底是谁？所以他就要叫十八节来帮助我们了。十八节就说明这个肉身是谁呢？就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哇，所以你把这三节摆在一起看呢，就太好了。我们有太初中的化，好，因为化就不受时空的限制，它就没有开始，它也就没有结束。但为着你我的需要，在时间里，这个化就成了肉身。这个成呢，不是一个新的开始，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一再的说，这个十四节的化就是第一节的化，它只是出现在不同的形态。所以到了十四节就有肉身的形态。那这个肉身到底是谁？十八节就更把它明文的说出来，就是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所以前面的一节才说嘛，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好，表明或者说把他注视出来。换句话讲啊，什么是表明啊？就原来那个父的意思啊是不明确的，但是是不是已经在那里的？都已经在那里，他向着你我的爱，他向着你我的怜悯，他向着你我的恩典，都在父的心怀里。但是啊，我们就不太懂得，他也不太好啊向我们显露。那只有谁能够将他注视出来呢？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哇，太好了。你看呢，这短短的三节啊，就把神的存在，就把神如何存在，那神存在的目的是什么，都向我们说明了。你看好不好啊？我自己很喜欢这三节，所以啊，也不要再跟人争辩。好，哎呀，神就存在的嘛，还问他怎么把神拿来给你看？都不需要，都不需要，你就把这三节圣经给他。是啊，因为人信的还是神嘛，人不是因为我们说服了谁，人就能信主。你就把神给他看。这就后来我们会说到啊，你看啊，这个腓力啊，他怎么跟拿单也传福音啊？他传福音就很简单了，就你来看啊，就这就他的传福音啊。好，感谢主。所以你也不要跟人争辩，你就把话就是神，话就成了肉身，然后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啊，就将他注视出来了。所以啊，你得着这位独生子啊，就是耶稣啊，你就得着神了。就完全根据圣经告诉他这个事实，好，太好了。所以啊，好了，那这样的一位在太初里的神，在时间里成了肉身，好，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就将神的整个心意向我们显明出来了。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过程呢？所以我们就要讲到啊，至少在约翰福音里的两位见证人，一个就是他的作者使徒约翰，一个就是啊，如果我们说啊，那两位跟随主的门徒，一个是安德烈，一个是使徒约翰的话，所以使徒约翰就是啊，施洗约翰的门徒。你可以跟得上这个逻辑吧？好，你如果读一读第一章啊，我也蛮阿闷的。好，当然这个都是可以讨论的。好，为什么？因为他的确替施浸约翰做了很多的见证啊。好，所以我们不是就说到吗？有一个人是从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就是使徒约翰替施洗约翰做见证。好，那我们先看看使徒约翰的见证。好，使徒约翰的见证呢，至少在第一章里面他说了几面。好， 你看啊，使徒约翰就是这个作者他自己的见证，就他怎么来见证，他就是这完整的神。他见证的完整的神的第一面就是神创造的大能，所以他第三节才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就这一节圣经就说出这个完整的神就是你们一再读旧约里啊那一个创造者，就提醒他们了，就在那时代人的整个观念呢，就没有办法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所以使徒约翰呢就要提醒他们，不就是他啊。好，所以啊这个完整的神他的第一面在使徒约翰的见证中啊就是神创造的大能。好，那他的第二面呢就是接下来的一节了，生命在他里头。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换句话讲啊这个完整的神就是生命的源头，因为生命在他里头嘛。好，生命是约翰福音中啊很重要的一个词。好，所以我们以后陆续讲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们都对它稍微注意一下，但是使徒约翰在一开头就提醒了我们，它不仅有外面创造的大能，它还是人里面生命的源头。你看好不好，他就说到了外面的创造是这位完整的神，你里面的生命的源头也是的开始这位完整的神而来的。好，那还有什么呢，还有啊接下来他就说到啊，所以外面的创造和里面的生命，我们再来看，就我们就进到第十二节。好，就信他名的人呢、就成为神的儿女，这就说到我们了。好，你怎么跟这位完整的神能够有关系呢，上一周我们弟兄说到了，很简单，就信他的名就做神的儿女。好，感谢主。所以啊他就使徒约翰就做出了一个见证呢、你怎么样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很简单，就是相信他的名。好，这就是一个特权呢、就成为啊神的儿女。好，然后他的见证的另外一面呢，这个当然你也可以把道成肉身，好，这个当作另外一面的见证。好，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那使徒约翰的至少使徒约翰的见证中末了的一面呢，他就说到两个很重要的词，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十七节。好，换句话讲啊，在这个之前，是的，他们那时候的信徒或那时候的人已经在新约时代，但是多半都还在整个律法的观念里。好，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说到。好，那使徒约翰来做见证的时候就提醒他们，是的，律法有没有它存在的意义，有。好，所以他才说是由摩西来的嘛，所以他没有一个意思要废掉律法，但他就在提醒啊，你不要忘了，因为啊这位完整的神在这里，所以恩典和真理就来了。就意思就是啊，我们要往前啊，不要一直啊惧怕停留在律法的里面啊，你要来得着恩典和真理啊。所以啊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开始，不就是开始了一连串的，我们中文和合版圣经把它翻作神迹吗？那其实更好的翻译就是记号或者是表号，所以你就不会有神迹的那种错误的观念。好，它的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表号，就是一个 sign。 好，它不是 magical 或者是 miracle， 完全没有这个东西，就主耶稣行这些事情啊就是一个表号。表号什么呢？表号他就是这位完整的神。表号什么呢？他完整的神里面满带着恩典和真理。所以我们再来读的时候啊，我们有机会再来教会的时候啊，你要从每一个这个表号中来看恩典在哪里，真理在哪里，所以才能符合这第一章的总纲嘛。他就把整个约翰福音啊到底要说什么都告诉了我们。当你再来看这样每一个事例的时候啊，你里面就会非常的，哎呀主啊谢谢你，你不仅是真理，因为真理来了就光照，真理来了就要求，真理来了就让你觉得你够不上，他还蛮带着恩典的，就是我刚刚为什么说惊人的恩典。如果只有真理，哇那你我都很痛苦，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坐在这里啊，因为我们离的真理太远了。但是感谢主，不仅有真理一直来提醒我们，更有恩典一直来供应我们， 知道我们达不到的，但是感谢主，恩典就来啊，安慰我们，恩典就来啊，鼓励我们，恩典就来啊，带领我们，至少一直朝着真理的这个方向去。所以这是使徒约翰的见证。那我们刚刚说了，还有另外一个见证人的见证，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进入的重点，就是约翰一章的后半，因为多半都是施洗约翰所讲的话。那使徒约翰啊，已经啊，在他的说话里啊，就介绍了这个人。他说这个人是怎么样呢？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如果其实我们在路加福音应该讲过嘛，好，施浸约翰的出生，对不对？他这个是出生在祭司的家里，好，是不是？这是谁？爸爸，撒加利亚和伊利沙伯嘛，好，他父母亲就非常的敬畏神，也爱主，好，但是啊，因为年纪大了，就没有能力再生育了，好，但是感谢主，好，主为了要得着啊，有一个替他啊开路的人，主为了要得着啊这个。在那个时代啊，来为主铺路的人，所以就借着这一对夫妇，就生出了施浸约翰。好，那当然，伊丽莎伯跟主耶稣的母亲他们也是亲戚了。好，所以啊，使徒约翰才会在这里说到啊，这个施洗约翰的出生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他就先提醒啊，等一下施洗约翰要讲的话，你们要注意啊，因为他不是一般我们所想象的。他是从神那里差来的，感谢主，他就替施浸约翰呢，就做了一个这么美好的见证。好，那他就说施浸约翰来做什么呢？所以施浸约翰就开始为神做见证了。好，当然这还是使徒约翰所讲的话。所以施浸约翰做的第一个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好，当然这一句话不是施浸约翰自己讲的，这是使作者替他讲。所以有时候很绕口啊，因为他们两个同名同姓，好，所以感谢主，但我想我们可以分得出来吧。好，好，所以使徒约翰就说了，他要来替光做见证，因为我们刚不是说吗？这生命在人的里头就是光。好，所以啊，这个施浸约翰呢、啊，就替光做见证，但是使徒约翰加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好，他并不是光，弟兄姊妹。这个接下去一连串，是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很重要，因为至少在约翰福音的记载中，讲到施浸约翰的时候，一直有这一个非常重要属灵的观念，做见证并不代表你就是那个见证内容，那一个见证内容的那一个见证的内容和内涵，更不能代表那一个见证的实体。所以施浸约翰只能替光做见证，但是他不能光照人。你看，有时候我们一做见证呢、啊，我们就盼望叫人得光照，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不说则已啊，我一说啊，杨国英啊，就叫你祷告三天哦，还要禁止祷告。你看啊。我们的观念都是这样啊，但是啊，所以使徒约翰就赶快说啊，是啊，他是替，是的，他是替光做见证啊，但他不是光啊，你不要忘了，光就是那个完整的神啊。所以我们做的见证，好，我们所有给人的帮助，都应该是叫人到神面前，都应该是叫人得着神。我好像就不存在一样，懂这个差别了吧？因为你如果懂这个，你就接下去啊，我们就来看呢、啊，施浸约翰替他自己做的见证。我刚刚不是在说吗？这个是使徒约翰替他做的见证。好，所以啊，使徒约翰就记得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好，这个约翰当然就指施浸约翰呢、啊，就是从十九节开始了。因为施浸约翰是从神差来的，所以啊，当他出来替当主耶稣先锋的时候。换句话讲啊，他就开始向那时代的人就开始宣扬了，哇，你们要悔改啊，好、啊，因为神的国近了，他来修直主的道路啊，就是让人啊能够啊，怎么讲，修直主的道路就是让人能够啊，容易的
得着主，容易的接受主。这就是那时候使徒约翰所做的，而且神的确与他同在，所以他就很有果效啊，所以他就替很多人施浸嘛，所以他也有了自己的门徒嘛，有没有？就后来你到后面不都接上了吗？如果一个人在当时的工作没有果效，他怎么可能有门徒呢？我觉得稍微形容一点啊，使徒约翰在那时候是相当有名气的，你有名气到一个地步啊，希律王都要听他讲道了。是的，他后来是被希律所杀，但是你不要忘了，是因为他讲了，点出了那个希律所做一件极其不合适的事情。希律王因为怀恨在心啊，其实他想杀他，但他不敢，因为人民都很喜爱他。是因为他在这个他自己的庆生会上啊，说了一个不该说的话，说了一个太狂妄的话，就给他自己啊，这个好，我们不去说他了。但你就知道啊，他做工到一个地步啊，希律王都要请他去啊。我为什么点一下，就给我们一个观念呢、啊？施洗约翰在那个时代啊，是相当有名气的，工作是非常有果效的，所以啊，也他的这个工作跟名声呢、啊，就传到了耶路撒冷。好，他那时候都在约旦河一带，这个替人施浸。你知道他也即使替谁施浸吗？啊，连主耶稣都受他的浸啊！好、啊，所以啊，这耶路撒冷一听，哇，有这么一个人物，不得了！好、啊，因为在整个时代，我刚刚不是讲了吗？一则他们就等待弥赛亚的来到，他们不认为啊，耶稣已经来了，啊、所以他们就打发两班人，好、啊，他们就打发祭司跟利未人，好、啊，来问这个施洗约翰。就来求证了、啊、你到底是谁，他们就耶路撒冷打发下来嘛。好、哦，哎呀，你知道这个施浸约翰的回答、啊、真是很有趣啊。他们就来到约翰那里，就问他说，你是谁？圣经怎么记载？他就明说，并不隐瞒。然后明说什么呢？哎，你看这答非所问啊，这一般人就问他说，你是谁？他也没说他是谁，但他却说了我不是谁，清楚吗？好，你看啊，施浸约翰真是了不起啊！他就说，假如是我，就我就是鼎鼎大名的施洗约翰呐、啊，一点都没错嘛。他也没说过，他只不过告诉我是谁嘛，对不对？他一点都没有啊，人家问的是你是谁啊。他的回答是，我不是谁。你就知道施洗约翰多属灵啊，他就知道你们要问什么，但他们又不敢问，只能先问说你是谁，对不对？他如果讲了你是施洗约翰，那就问了，施洗约翰是不是弥赛亚？哎呀，啰里啰嗦的，我就直接告诉你了，我不是基督。 Amen。 啊，你看多干脆啊。但是这个答案太属灵了，对不对？假如是我，我下面马上有个但是，对不对？我虽然不是基督，但是我是施洗约翰，我妈妈跟他妈妈是亲戚，总要拉一点关系，而且主耶稣还是我施浸的，对不对？总要啊，给自己贴点金嘛。开玩笑，耶路撒冷打发人来问我是谁呀、啊？哇！哎呀，弟兄姊妹啊，为什么我刚刚讲他不是光啊？他是替光做见证啊！你看看，你再把这些话我们的开始都放在一起，再来看施浸约翰，你里面叫非常感谢主，主啊，谢谢你，他的确是你执事的先锋啊。他的确是你福音工作的施洗约翰，他一点没有为自己表明什么。那好了，那来问的这班人说你不是基督之后，那好了，那我们就降一层。好，降一层就是他说，那你是不是以利亚？这是大先知了。好，那他的回答就更简单了，我不是。啊，就意思就是我不是以利亚都不需要说了。对，因为他前面有说我不是谁嘛，有没有注意到他我不是基督嘛？ 那第二个回答就更简单了，我不是。好，哇，那是所以打发来这边也蛮泄气的。好，那我再降一层吧。好，那因为这个按照马拉基书啊，就基督再来之前呢、啊，以利亚要先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背景来问他这个问题。好，那你不是那个以利亚，因为你自己说你不是嘛？那我们再降一层吧。那你是不是那先知？就你不是大先知啊，但你是不是那先知？啊，这是摩西的话了，因为神要兴起一位像我一样的先知来。好，所以呢，他们就说至少你是那先知吧。哎呀，施洗约翰答案就更简单了，连我都不说了，不是。哎，是不是？圣经是这么写的吗？那很有意思啊，你就知道。我当然了，这是我自己的灵感哈，你也不要把它当作真理了。这施洗约翰真有点不耐烦了、啊，就所以他答案就越来越简单了。我不是基督，我不是。后来干脆我不是，就答完了。哇，这三个否定一答完之后啊，这边来的人啊，哇，那我们怎么回去跟耶路撒冷报告呢？我不能报告三个都不是吧？你总要给我一个答案嘛。所以这三个人说：“好吧，好吧，我们该问的都问完了，你自己说你是谁吧，是不是？声音是不是说，那你总得是一个人嘛，或总得是一个什么吧？所以他意思说，你自己说你是谁好了，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东西可以问了。这就是施洗约翰啊最属灵的一个答案了。好，你给我机会要让我来说我是谁，我就告诉你我是谁。好。”然后他就说啊，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的说修直主的道路。这个是当然他们用旧约的背景来问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也用以赛亚书来回答他们的问题。换句话讲，施洗约翰在这里就告诉来问这一般问题的人说，我就是声音而已。这个是很感人。你们外面看了我做了很多，你们外面觉得我很有果效，你们外面甚至认为我就是基督，甚至认为我就是以利亚，或者我就是那先知。我告诉你，我都不是。那我告诉你，我是谁呢？我不过就是声音啊，在旷野中的声音啊。我什么都不是，我不过就是声音啊。你们要的是要主啊。不要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啊！你看属不属灵啊？这很感人啊。好，这么一问一答啊，施洗约翰完全没有因着他自己的工作和果效就忘了他是谁。我刚不是一再的强调吗？在这个时候，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非常有名望的，如果我们可以这样来讲的话，但他完全没有因着外面的这些情形而忘了他是谁。他就告诉他们说，我不过就是声音啊，意思就是什么，我说完了我也就没有了，这就是声音的意思嘛。当我还说的时候我就存在，但是当我把话说完了我就没有了。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我们在路加福音所说的，所以在主的主权里，施浸约翰也就关在监里嘛。你记不记得这一段，他不是打发两个人去见主耶稣吗？你是我等待的那一位吗？意思就是，那你怎么不释放我出来呢？好，你看呢、啊？你看他是不是声音啊？好像在主的主权里啊，主就没有让他出来了，他也就没有出来了嘛。好，好，感谢主，这是施浸约翰的见证。好，那他们讲完这个以后啊，我不晓得他们懂不懂了。好，那这是施浸约翰来说他的琐事。好，那因着他这个琐事，不过就是声音啊，他们就要来挑战他的所作。如果你只是声音，那你为什么给人施洗呢？对不对？他们就接下去就追着问嘛。好，那你为什么施洗呢？好，感谢主啊。那你既然要问我的所作，好，那我就告诉你。好，但他在告诉中啊，就把自己的所作跟主的所作又放在一起讲。好，他说啊，我不过是用水来施洗，但是啊，有一位要来替你们施洗的。是要用圣灵来替你们施洗。好， 哎呀，你看多好啊！他从来没有忘了，他就是圣婴啊。他从来没有仅持不忘他的工作和他的名望啊。他就一再的来替主耶稣做见证。是的，你们看到我在约旦河里替人施浸，我的确也做了，但是我要提醒你啊，我做的不过是用水替人施浸啊。那位要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啊。哦，他真是认识自己啊。感谢主。好，然后他就提醒他们呢，这是啊，如果我们把这个三天呢、啊、或者说四天放在一起啊，这个应该是第一天所发生的事。对不对？因为圣经就说嘛，次日嘛，就是隔一天。所以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一，就是耶路撒冷来的人问施浸约翰呢、啊，和施浸约翰的对话，我们算一天所发生的事。然后啊，但是在那一天所发生的事啊，有一个是这个历世历代圣经学者都不解的啊，就是第二十六节，因为二十六节施洗约翰也说了。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换句话讲，当施洗约翰讲这句话的时候啊，主耶稣就在那里。因为这一节只能从字面解，这个太白话了嘛。但为什么那一天施洗约翰不把主耶稣指证出来，要等隔天，对不对？才有次日的那一个施洗约翰在宇宙中的一个大的宣告嘛。那为什么那一天他不指证？没有人知道。但他点了这一句话，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因为他认得，因为他施浸的时候圣灵降在主耶稣身上，就是因为那一个他才认领这一个我受我浸的就是主啊，对不对？他后来不是也替这个做见证吗？就是神的儿子嘛。那为什么那天他不指证呢？没有人知道。或许这个耶路撒冷来问问题的这个问的他里面呢、啊，这个我不晓得啊，这都是我自己觉得了。那时候当时的各面的情形不合适，啊，但无论如何，主耶稣没有指证，主耶稣就等了一天呢、啊。约翰就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啊，就等了一天。好、啊，那当然主耶稣就向他走来嘛。那这时候约翰呢、啊，就不仅指证了、啊，还在宇宙中啊有了一个最大的宣告：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哇！你不要小看这个宣告啊！你知道，因为他不是主耶稣的开路先锋吗？他以前也常常宣告啊。你有没有想到他以前的宣告是什么？他以前的宣告啊，至少有一段是啊，是什么？手拿的簸箕啊，这是不是念簸箕还是什么箕？簸箕对哈。对不起，因为我现在垃圾垃圾啊，这个叫我很紧张啊。我说好，这个他以前出来的宣告啊，他就说这要来的主啊是手拿簸箕啊，要扬进他的场啊，然后把骨收在仓里，然后糠呢用火烧尽啊。这是他以前的宣告啊，吓都吓死你啊。你想想看嘛，拿簸箕来了。那我一定是簸箕中的材料，我哪会是仓里的材料呢？剩下的糠啊就收不起来了，用火烧尽啊。这是他以前的宣告，意思就是以前他对这位要来的主的认识啊，还是律法中的观念为多，因为那都是审判中的观念。是不是真理？是真理，因为主的确有审判的一面嘛。但是你想想看，此时此刻施洗的约翰，他的宣告就完全的或者说相对的成熟多了。你看他的宣告是神的羔羊啊，然后呢除去世人罪孽的，满了恩典的宣告啊，就跟他以前的时候出来替主的宣告啊，审判的味道重。你跟这时候他再来看见主那时候的宣告，哇，差异太大了。他这时候整个感觉就觉得，主啊，谢谢你，你是神的羔羊，来除去世人罪孽的，你来是叫人得拯救的，这就是为什么你要道成肉身了、啊，这就是为什么你是父怀里的独生子，要将父的心意阐释出来啊！因为你来要除去世人罪孽啊！当然，这时候的施浸约翰跟替主耶稣施浸的时候啊，有一段时间了。 你记得主耶稣被施浸完之后，不是就被带到旷野受试探40天吗？然后啊，主耶稣来回这个旷野的时间呢，根据圣经学者说，大概需要6个礼拜。所以啊，我的确信在这段时间呢，施浸约翰有很多的思考，因为他看到圣灵降下，像鸽子一样降在这个人身上，哇，他可能跟他以前所想象的神啊，对不对？手拿着簸箕啊，来扬进他的肠，那是他以前的认识嘛，跟他现在的认定，那整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哎呀，现在他的认定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弟兄姊妹、朋友们，有时候我们会对神有误会，有时候我们会对神有许多我们自以认定的观念。但是希望经过时间之后，希望你在神面前的思考之后啊，神再临到我们，就好像施浸约翰自己本人一样。这时候施浸约翰对神的认识就太甜美了，哇，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好，好了，弟兄们，然后他就说到了这个这一位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是主耶稣啊他的工作。好，那他怎么完成他除去世人罪孽的工作呢？是用圣灵来施洗。所以圣灵施洗就是能力，因为施浸约翰最多只能做到用水施洗。那一个能力的印证，那一个能力的应用和那一个能力的领导是完全在圣灵中来的。所以施浸约翰才说，这一位来的是要用圣灵替你们施洗，因为他是除去世人罪孽的。我能替你们施洗，但我没有赦罪的能力，不可能。施洗约翰不可能，但是要来的这一位啊，就带着能力来赦免人的罪啊。所以这是第二天。好，那好了，到第三天呢、啊，是不是再次日就第三天了嘛？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啊，我相信啊，在这个第二天跟第三天中间呢、啊，因为圣经的记载说，再次日约翰就同2个门徒站在那里。一个当然安德烈，因为圣经记载了，另外一个圣经没有记载，那我们刚刚说了，可能是约翰福音的作者。好，那他们一定是谈论了前一天所发生的事，我猜啊，对不对？哎呀，到底神的羔羊是什么意思呢？好，到底啊，哎呀，这个因为他们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嘛。好，所以再次日啊，当施洗约翰又看到主耶稣，这一次不是向他走来，是主耶稣行走。第二天的时候是主耶稣向他们走来，所以第三天呢是主耶稣经过他们。哇，那施洗约翰又看见了，又有一个呼喊，跟第二天的呼喊稍微有点不同，但很类似。那第三天的呼喊就是、啊、神的羔羊，没有下面那一句了。为什么？因为除去世人罪孽是我们得救的时候需要的，当你来跟随主的时候啊，你还需要神的羔羊吗？啊，哈利路亚，太好了。弟兄姊妹，在我们一生跟随主的路上，不仅在我相信的那一刻他是我的羔羊，除去我的罪，在我这一生跟随主的路上啊，我一时一刻都需要神的救恩啊，不是我得救的那一刻才需要的，在我的一生中我一样需要神的救恩。这就是施洗约翰在这里的宣告，神的羔羊就说明他是你的拯救啊，他不是在你得救的那一刻他是你的拯救，他在一生中都是你的拯救。这就是接下去约翰二章所从迦拿变水为酒的事例，一路到拉撒路的复活，都是神的拯救啊。在每一个事例中显出的形态不同，但是他的目的都是带来神的救恩，来应付人各种各面的需要。所以他一讲完这句话，哇，这2个门徒就跟随耶稣啊。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一刻的情景啊。前面施洗约翰说，我就是圣婴，就是他对自己啊一点眷恋都没有，我的成就啦，我的工作啦，我甚至希律王都邀请我去讲道给他听啊，他里面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就是圣婴。当他来看他自己工作的时候啊， 哇，就像他讲这句话，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就跟随耶稣了。哇，这么不划算呢、啊？我的门徒就跟随耶稣了。哇，你怎么想？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凭良心哦。你在那时候你会怎么想？哇，说错了，说错了，赶快回来呀、啊！我一定喊赶快回来嘛。下面四个字就不能讲了。好，这还得了？我头一天才告诉你，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今天再告诉你，你还是需要救恩啊，才能跟随主啊，啊，就走了。哇，你现在看此时此刻，这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哦，圣经不是这么说的，今天他不是一般人也就算了，你们是跟随我的，搞清楚啊，怎么就我说了两句话你们就跑了？弟兄姊妹，一个服侍主人的到了最高峰啊，他就是声音。一个服侍主人到了最高峰，他没有所谓自己的工作，根本就没有所谓自己的门徒。所有的人都是因着主而得救的，所有的人都是跟随主。这就是施洗约翰在这里的见证。弟兄姊妹，对不起啊，好，常常在我们的服侍中，特别我们有心愿的弟兄姊妹。好，好像主给我们一点，我们有能力把人带得救，我们能力好像有一点能力能够服侍人，就觉得谁谁谁是我的，好，就常常把他们放在我的口袋里啊。弟兄姊妹，我们盼望施洗约翰在这整个的过程里啊，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我就对我而言，我不过就是声音，当我停止的时候，我就没有了。当我来看我的，假如我有工作的话，没有一个是属于我的，都是主的嘛。所以我们刚不是说了吗？叫我们所有的服事，求主都叫我们健康啊，都是把人带到主面前的、啊。你想想看，假如施洗约翰知道会有这个结果，他会不会说神的羔羊啊？早知道我就不说了，所以你们还跟着我嘛。我跑了两个不就少两个了吗？对不对？哎呀，你想看那天施洗约翰回去的时候，你看出来的时候两个门徒啊，回去就没有了。好像这两个好，这圣经没记得好像说的话，哎，老师我们走了，或者都没有啊。你自己要多保重啊。好，当然这都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话了。好，他们都没有啊，是不是？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啊。哇，弟兄姊妹，施洗约翰真是属灵啊，对自己一点都没有保留，好，而且总是把人带到主面前。好，好了，那这两个跟随的也很有意思。好，所以主耶稣就我们刚刚不说了吗？主耶稣是行走经过嘛。好，所以主耶稣也有主耶稣要去的地方。好，所以主耶稣就知道了，哎呀，一下来了两个人。好，你看看主耶稣问的第一句话，主耶稣怎么问？啊，我们一起读这一句话。你看主耶稣怎么问？你们要什么？有没有人这样子问来跟从他的人呢？至少你要客气一点，你找谁啊？对不对？他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不是你的门徒啊，他怎么知道这两个是谁？他只听到施洗约翰在那边说，看啊，神的羔羊，哎，这两个就来了。朋友们，弟兄姊妹，我盼望在早晨主都问我们这个问题，你要什么？你知道主当主来拯救人的时候，主问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要什么？主就是你是谁啊，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你是谁啊，都有一个需要，所以主就直接问了、啊，你要什么？当然他因为两个人嘛，主就你们要什么？那如果就着我们来说，你要什么？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哎呀，翟宇晨，你知道啊，我要的太多了，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你给我一个单子，我写都写不完呢。如果你的答案是这个，那我就告诉你，你就不知道你要什么。因为就因为不知道要什么，所以你才写一大串。一个真正知道要什么的，绝对没有一大串。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这句话的意思。所以你常常说，哎呀，我要什么？好，哎，好，你得到那个，你的感觉，你要的那个又没有了。有没有这样感觉过？这个说明什么？这个就是说明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要什么。你的感觉中好像知道你要什么。我要一个房子，我要个车子，就人家所谓的五子登科了。我告诉你啊，给你十子啊，你还不知道你要什么。真的，你可以问很多在座五子登科的人嘛。我们有太多在座五子登科的。你真实的问他，请问你知不知道你要什么？他会很诚实地告诉你，我不知道，我五子都有了之后，我还不知道我要什么。朋友们，弟兄姊妹，就算我们都得救了，在我们学习来跟随主的时候，主还是一样的问我们，你要什么？你要你的名望吗？你要人的称赞吗？你要你的工作有果效吗？主一样来问啊。这个是人生中一个最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当然我们都很怕思考这个问题，因为答案是这样，我们不知道我们要什么。盼望主来遇见我们。好，这就是主问他们的问题啊。而且这还是有心跟随主啊。主就问了，你们要什么？好，那当然他们说，你看又一个答非所问了，拉比你住哪里啊？当然我们今天回头看，我们会觉得好笑，但他也就告诉你，因为他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嘛，太难答了嘛。你说叫安德烈跟约翰答什么？你有没有想过，假如主问你，你答什么？不错，这两个人脑筋还蛮灵光的，就赶快问了、啊、哎呀，你住哪里呀、啊？叫我一下就问傻了，真的，我就告诉主啊，我也不知道我要什么。朋友们，弟兄姊妹，你知道你要什么？好不好？我们都把这问题带到主面前了。主啊，求你常常在里面来问我。当我好像觉得我有了什么，当我好像觉得我得着了什么，你还要来问你要什么。好，这是主传福音的第一句话。好了，那主耶稣也没有生气啊，主耶稣也来了一个答非所问啊，主耶稣也没说我住在 Warren Road 几号几号啊，主耶稣也没讲啊，主耶稣就说，哎呀，这段对话简直是叫我们弄的。主耶稣说，你们来看，他是问你住哪里啊？主耶稣说，那你们来看，如果我们把这两句话连在一起啊，你们要什么？你们来看。换句话讲，主也没有答案，很有意思啊。主自己问的你们要什么，主自己回答的是你们来看。换句话讲，主并没有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好，如果我们可以把它翻得更白义、更白话，就是你们来看就会得主，就白话了。好，就是很通俗，就它就这个意思。你要的那个是你要来看就会得着，就这个意思。弟兄姊妹朋友们，当你在人生中来思考你要什么的时候，请你记得主耶稣曾经回答过你这一个问题，你来看就会得着、啊、感谢主，盼望在早晨的聚会中，盼望在、啊、你和弟兄姊妹的接触中，你来看你就会得着。所以这一个的你来看就得着的见证呢、啊，就显在下面这一串的对话中。所以啊，这个谁安德烈，好，假如我们说另外一个是使徒约翰的话，不是跟主耶稣就住了一天吗？哇，一住了一天呢、啊，你看这安德烈不得了啊，就马上想到他哥哥啊，所以他就先呢、啊、就告诉西门彼得、啊， 我们遇见基督了。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希腊文就是基督的意思。好，哇，就住一个晚上啊，安德烈就这么有把握啊。你记不记得那一天在跟随主的时候，只是听见了神的羔羊，哎呀，就当然圣经就没有详载到底主耶稣跟他们说了什么，但他里面那个把握啊，就不得了啊，就跟他哥哥西门彼得讲，我们遇见基督了，你赶快来啊。哇，朋友弟兄姊妹，当你遇见主的时候，你是这样的有把握，不在乎人说什么。当你遇见了，你里面就告诉人了、啊，我们遇见基督了，这就是你的见证啊。所以西门彼得一来的时候就说啊，主就告诉他，你是约翰的儿子，又一个约翰呢、啊。好，这个就是西门彼得和安德烈的父亲。好，你是他的儿子，然后他说你要称为基法。好，很有意思啊。主耶稣好像也不让他说明他什么，好，一来就给他改名字了。好，就不要再叫西门彼得了，好，你要叫石头，好，你要叫基法。所以新约教会的建造是从他开始的嘛。好，感谢主。你看啊，主耶稣啊，对人啊，好像啊没有什么选择。就这两个跟随的人呢、啊，假如你来选门徒啊，你会怎么选？你至少先把履历表寄来，对不对？我们这要凭良心讲嘛。好，我先把我条件开出来，对不对？然后你把履历表寄来，然后我来面试，对不对？然后面试完以后啊，我再圈选。啊，主耶稣选门徒啊，那两个跟随他就收了，然后也没什么考虑。然后安德烈把哥哥带来啊，哇，带来还没等他讲话，就是该改名字。主耶稣是这样子的来看人的，主耶稣是这样子的来设立他的使徒，这后来不都他的使徒吗？弟兄姊妹，你我如何看弟兄姊妹？盼望主在这里啊，都把这些观念借着他的话说明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再不凭外面来看所有的圣徒们，他们是主所爱的，他们是主所拣选的，他们就是你我可爱的弟兄姊妹。他合不合我的胃口啊，合不合我意啊，跟我的兴趣相不相投啊，圣经好像都没说这些。弟兄姊妹，求主除去我们天然对圣徒们的观念，叫我们学习保爱每一个圣徒啊。你怎么知道他不是使徒啊？当然腓力，对不对？腓力是主耶稣去找的嘛，他们跟彼得和安德烈是同城的人，但是不晓得为什么好像彼得安德烈就没有把这个传到腓力那里，但无论如何腓力是主耶稣去找的嘛，对不对？主耶稣就跟他讲，来，我们一起走路，就是跟从我的原文啊，就是来，我们一起走路。哎，腓力就跟随他了。哇，这不得了啊！你看他是不是完全的神呢、啊？谁能够叫人这样呼召来跟随他？除了神自己。那腓力很有意思。腓力这么一跟随之后啊，就把福音马上传给另外一个人，叫拿单业。这拿单业是很有趣啊。第一，他在无花果树底下、啊。就开始读圣经了啊，当然对不起，圣经没有记载，但他已经在无花果树下读，所以主耶稣不后来才说吗？我已经看见你了，在无花果树下面啊。那当然很多圣经学者说很可能就读到雅各那一段了，好，所以主耶稣后来才跟他说嘛，你要再看见更大的事，看见神的使者在天梯上去下来。所以拿单业是啊，已经在那里啊，有心要寻求主，但不知道主是谁，因为在那时代是这样子嘛。除了使徒约翰这么的有把握，这其他人就没有办法嘛。好，那借着使徒约翰就有跟随他的人了嘛，就开始主耶稣的工作了。所以当腓力要把福音传给拿单业的时候啊， 腓力只说了一个很简单的话，你来看，是不是圣经这么说？他也没跟他说一大堆，他就说你来看。好，然后啊，我刚刚不是说吗，拿但业至少对主有某种程度的认识啊。拿但业的回答是什么？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哎，他怎么知道要来看的这个是在拿撒勒长大的？腓力没有跟他讲这么多啊。腓力只不过说你来看吗？哎，他的回答就是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用我们今天城市就说克里夫兰能出什么好的？对不起啊，因为我们的弟兄一直这么讲嘛。好，的确是这样子。有一次我看了电视啊。他就讲到一个逃狱的人呢、啊，就逃到克利夫兰呢、啊。我一看，哇，哪能这么讲啊？这逃狱的人都往克利夫兰逃啊，真不公平啊！好、哦，这拿但业啊，马上回答就是：你想看他怎么知道要来看的这个在拿撒勒长大呢？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回答嘛。好、哦，好。这句话说完之后啊，但他还是去了嘛，对不对？主耶稣就是说了一个很有趣的话，他说这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这是主耶稣对，就是腓力把拿但业带来之后，主耶稣对拿但业的评论。好，哎呀，这拿但业真是有意思啊。假如你是拿但业，好，我们今天设身处地，你会怎么回答？你听到这句话之后，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你会怎么回答？没有啦，没有啦，主耶稣啊，哪里有啊？中国人会不会这样讲？中国人最会这样讲，就算你是真的你也会讲，哪里有啊，主耶稣你客气了，哎呀，你看拿但业怎么回答。哇，他真是一个没有诡诈的人啊，他完全接受啊。为什么呢？你从哪里知道我的？哪有人这样回答的？你说有没有人这样回答的吗？当人家说你一点好的时候，你哪里知道的？我开玩笑啊，还有人这样子回答的。但是就是这个对话就证明了主耶稣的那个评论是完全正确，只有心里没有诡诈的人才会问这句话啊！说什么不用客气啦，说什么没有啦，那都是有诡诈的。对不起，包括我。很有意思，你看圣经有没有意思？圣经真的很有意思。连拿但业这一个对话就告诉我，真是没有诡诈。或许他自己不觉得，你懂不懂？因为他是没有诡诈嘛。所以他的回答很自然嘛，你从哪里知道的？然后主耶稣就接下去下面的对话。好，但我愿意回头再说，弟兄姊妹，盼望早晨这样子一点的交通啊，就叫我们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好，神是完全的神。好，当然我们今天只在第一章，就是总纲的这一章，所以很多的描细的描绘，很多细的阐明，很多细的说明，都在下面的事例里。但是我们盼望一开始我们对我们所得着所相信的这位神，我们里面蛮有把握，他就是这位道成肉身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那一位，他就是在父怀里的独生子的那一位，要将父的心意向我们表明出来。什么样的心意呢？神的羔羊来做什么呢？除去我们罪孽的。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们一生都需要神的救恩啊，在我们的跟随主的树上还是这样。所以使徒约翰才不断的来提醒神的羔羊，感谢主。所以等到我们来过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对所有的弟兄姊妹里面，我们都求主给我们这样的认定，他们都是我们所保爱的弟兄姊妹。好，你们
谢谢你早晨的说话。哦，借着约翰福音第一章，主啊，赞美你，你是那位完整的神，完全的神，让我们知道你是谁。哦，你是生命，你是光，是恩典， 是真理，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赞美你的所事，来拯救我们这般罪人，拯救我们这般无赖的我们。赞美你，赞美你，早晨你的说话进到我们心中的每一位，哦，让我们知道你是谁，知道我们要得着什么。主啊，我们要得着你，就是你，与你同住。谢谢你，借着你的话我们得光照，借着你的话得赦免，借着你的话我们的罪得赦免。谢谢你能够与你同住，活在你的旨意里。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